弟兄姐妹，请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敬拜祷告。主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来到这里。主要去为到你拣选我们的所有的人去感恩。主要为到你可以去预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时间，能来到这里去感恩。主要天父阿爸，你用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亲自把他送上十字架，你让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让他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我们原本是不配能够来到这里，我们原本是不配听到福音的，我们原本是不配听到福音而归信你，我们原本是不配去信主耶稣基督是主你的儿子的，并且为我们留下宝血，为了拯救我们。但是主，你的恩典，你去拣选了我们所有人，你让我们去听到福音，你让我们听了福音去相信你。主啊，这样我们便与福音有份，我们便与你有份，便与你的永生有份。主要天父阿爸，我去为到你可以去拯救我们去感恩。天父阿爸，我们今天继续去来到这里，我们去一起敬拜你，去颂赞你，我们用诗歌去赞美你，我们去用我们的心灵去赞美你，我们用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去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配得的一切的称赞，因为主，你的爱是我们无法测度，你牺牲自己的儿子去拯救我们，我们要永远去学习效仿你的这样一份舍己爱。主啊，天父阿爸，请你去可以去在这里去掌王权。主啊，天父阿爸，你可以请你去让在这个世界去掌王权。天父阿爸，请你去可以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可以去安静下来，我们去抛弃一周的这样的疲累，在工作上的疲累，在生活中的疲累，在学习上的疲累。主啊，让我们去专心的去在这里去敬拜你，我们在这里一起去颂赞你。天父阿爸，请你去预备好我们今天讲员的口，通过他的口去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能够去通过你他的口可以说出你的灵粮，可以去喂养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去茁壮成长。主啊，也求你去保守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会场的弟兄姐妹，可以保守他们脚中的平安，让他们尽快的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去送赞你去敬拜你。感谢主，赞美神，愿你去保守整个聚会流程的平安和顺利，将你所有的一切的荣耀送赞你赞美去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下祈求。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信心的胜利，经文是雅各书的5:7-20。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奉献之当作受苦和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不可能遮面歧视，也不可能隐匿歧视，无论何事都不可欺。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以教会的教导来，他们就会用我的名义用救我的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和他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孽。
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是今天正道，
我们又来到我们今天呢会讲雅各书的最后一部分，讲信心胜利的最后一部分，也是非常宝贵的一部分。那么因为正好最近教会里面也正好遇到一系列的事情，好像跟这个也有关系的经文啊，因为无论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家长们，或者是本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重大疾病，也是不断的发生。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应该怎么去面对？特别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经文，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理解常常理解错误的、粗线条的一些理解。有时候呢，我们不小心也会被这些错误的解经也会把我们给带错了方向。那么今天我们会看，那我们讲信心的胜利呢，我们雅各书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全貌的概念，我们不是讲了后面换墙前面的。那我们也能够明白，我们说讲到本书的大纲，所以整个的雅各书不是讲行为，是讲信心。不过行为是信心的一个彰显，那个信心怎么来验证，行为验证出你的信心真是假，刚强还是软弱，这个需要主的怜悯。那我们要信心它有两个，一个基督徒要面对两种，一个是外在的试验跟内在的试探。我们知道这就是内外的一个交困，基督徒要面对一种两种的征战。但我们要一个明白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明白撒旦神容许我们的私欲来试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讲信心的七个特征，讲到顺从话语，借着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宣告整本圣经的权威性呢？你说我不懂啊，我刚信主啊，我怎么能够知道圣经全部是对的呢？万一圣经有错了怎么办呢？哎，这个可能不需要的，多余一个啊，我还拿多做一点工啊。好，所以呢主的带领是说，那透过我圣经，我虽然很多都不懂，但我愿意相信整本圣经是来自上帝的默示，而且整本圣经是无误的，是绝对无误的。可能我正因为我不懂，所以我更要承认我需要被主造就。所以你做一个信仰的初心的基督徒，你要承认整本圣经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且是绝对完备的。那有要禁止偏待人，所以我们历来要明白，作为教会它不再分社会的阶层、经济的所谓的背景、社会的背景，在教会里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在教会里边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贫富这样的一个差别，大家在主里边就是什么完全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经常说信主的就是弟兄什么姊妹，慕道的就叫慕道的朋友，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当然在北方一些教会呢可能比较礼貌，亲爱的父老先亲们也可以，有时候雅各包括约翰也这样讲的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七大姑八大爷们，还有呢一般不这样讲啊。但是呢有时候呢在北方教会里面呢，为了尊重长辈，有时候叔叔阿姨们啊，一般的话其实很少用的。如果在主日崇拜里面，应该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们，我们只能说慕道的朋友们，所以就不会再讲其他的身份了，就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来慕道的朋友，我们就在主里边彼此的造就。那要禁止偏待人，要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讲到了谨慎我们的言语，基督徒确实一生的要操练我们的言语，要与我们的信心相调和。那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的什么真智慧，哎，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真智慧一定要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且这种智慧不是大脑的理性，先是清洁，就是你一定要什么接近你的良心，你不接近你的良心，你是永远没有智慧的。无论你有多高的知识水平，无论你在人看来表面多么温文尔雅，多么的有修养，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而是先是清洁。什么概念？就没有透过十字架的宝血所接近的人，永远没有智慧。你要明白，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来到上帝的国度的人，才是一个智慧的开始，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那么呢也讲到真谦卑，那我们也明白中国人你知道吗，在这方面可能现在我觉得西方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西方人的文明可能看起来表面上也很温文什么尔雅的，确实看起来很中国人说的很谦虚，比 表面上很有礼貌，我们往往当然人也喜欢这样，但是也没问题。但如果是因为里面的谦卑带来外面的这个谦虚，是美好，是美好的。但如果里面没有真正的谦卑，外面那个谦虚就变成什么？变成虚伪的，没错，就变成虚假的、虚伪的那个，那就不是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求主来，然后我们要真谦卑，然后我们要真信靠。所有的这个，哎，这怎么样？这些我们有这些表现。来表达我们是真的信靠神的人，你知道吗？人在这世上总是信靠什么？信靠钱财啊，信靠自己的能力啊。我知道，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会遇到面对经济的损失，神不断地让你明白，金钱不是你的依靠，金钱不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所谓的希望。好了，有的弟兄们说，金钱我看如粪土，我信用我的能力，神有一天就会给你疾病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发现你突然软弱了，你再强大，你再有知识，但是一个疾病临到你的时候，你无能为力的。你就发现那时候健康是多么重要，当健康重要里面什么更重要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的同在给你带来的是何等的重要。好，这个真信靠，我们讲到信心的胜利，是一个是等候主带领的忍耐。我们经常明白，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经常讲基督徒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基督徒今生的那个患难。基督徒在肉身里面会遇到很多你想不到的困难，与未来基督带来那个完美的荣耀之间是有矛盾的，是有强烈的张力。什么概念呢？就是一方面未来绝对是完美的，耶稣基督再来是基督徒所有的盼望，基督再来才能够让我们脱离所有的罪恶的辖制，脱离我们肉身的限制。但是我们今天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知道有基督徒面对今天的这个漏洞百出，今天的困难重重，有的人就会被打倒，没有生命的人或者晚上就会被，就是要么就自暴自弃，要么就什么，就是狂妄无比的要跟神抗衡一下。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以失败来告终的。一个基督徒他一个靠主的人明白什么呢？我在今天的这个承认今天很多的不完美，很多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患难来临，我是必须承认，而且我必须面对。但是我承认靠我自己不行，但是我却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拯救了我，他将来还要来救我。我承认今天的不完美，但我要在主里边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来追求向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目标去靠近，以至于耶稣基督再来完全了我们。这种所带来的这种动力就是患难中的忍耐。所以我们知道患难中的忍耐，等候 主再来的那个忍耐是美好的，而且是有成效的，而且不是靠自己的忍耐，不是中国人那个什么人字头上一把刀的那个忍耐，乃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生命的忍耐。那我们讲到什么门因缘的祷告，每应允的祷告。那我们今天会讲这个啊，对，以及最后对十徒的弟兄。那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已经新的胜利里面呢，这个我们注意最后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什么呢？你看看信徒在痛苦的现实和以保障荣耀的未来之间经历各种矛盾，大家注意啊，因忍耐是靠信仰的力量击败这种矛盾的努力。大家注意，这是我上那样子讲的一个精华的一个结束。因此我们能认识到真信心是在末世论性的事实面前，每天以警醒的态度觉知过新生活的意志，这就是忍耐。忍耐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忍耐也不是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徒讲的忍耐。我们忍耐是什么？是承认今天现实的痛苦和矛盾，但是未来却是完美的，未来却是荣耀的。在这个矛盾和张力之间，我们却依靠信仰给带来的力量来击败这种矛盾的动力。我们要击败这种矛盾，来胜过这种困难的一种努力，这是真实的，这是基督徒每天在经历的。使徒们呢是开始靠着耶稣基督以存着盼望面对现在，然后得胜我们现在的困难，我们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这就是等候主带领的应许。那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讲门应允的祷告。那门应允的祷告里面呢，这里面有几个难点，我今天会把有两个难点给大家解决一下。我们门应允祷告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第 十二章里面所说的，十二章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困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那里什么概念呢？这个指望什么？就是指望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他要再一次的驾着云彩降临，把我们这些已经得救但是还不完全的基督徒，也就是他的教会，把他像新郎娶新娘一样的把教会带走，然后罪恶的世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被定罪，被毁灭。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在指望中，基督徒呢，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基督徒的喜乐是从里面来的，而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的世人的快乐是从外面来的，是透过外面的环境、外面的音乐、外面的那个事情的所谓的顺利给我们带来的所谓的快乐，我们的快乐快乐快快就过去了。甚至叫乐极生悲，但是呢，基督徒喜的是什么？是由心出来，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而且他让我们遇见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喜乐不是被蒙蔽，不是因为我在那想好的东西，把好的、坏的东西都麻木一下，或者自我欺骗一下，自我麻醉一下的时候，在那种喜乐，不是真的喜乐，那是自我安慰而已，一种快快乐乐。快快就死掉了。基督徒的喜乐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在我们里面，而且基督徒的喜乐是什么？是我遇见我路上遇见，是预备的预先能够知道我会面对很多困难。所以为什么登山宝训里面每次我讲耶稣基督的那个八福啊，他为什么把八福的第八福是讲嘛，是为易受逼迫的人。圣经里边从来没有哄骗你来跟随耶稣，说你信耶稣就会得到所有的好处，当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那个好处跟我们人认为的好处是不一样的。属灵的好处你看不见，看得见的反而又是麻烦。所以你能够持守你的信仰，对你的信仰是真实的，被检验的。所以在指望中要喜乐，因为基督徒永远什么是盼望未来的。然后呢，在患难中，因为我在指望中，在盼望中有喜乐，所以我在什么，在患难中能够忍耐，这个就是现实，就是现实生活，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有时候呢，我们经常说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幻想着那个谈恋爱，那种爱情的那什么，那种浪漫，那种美好啊，等结婚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可能基督徒就像那个十八岁的那个少女幻想着美好的爱情那种生命状态里面，会一旦有一天遇到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信徒怎么会这样呢？谁告诉你不会这样的呢？其实真正传福音里的就应该告诉你，让你明白信了主不是一顺百顺，不是没有问题了，可能你的问题会更多。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困难，因为你自己的肉身还不完全，还有淫欲的邪恶，还有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不那么完全。很多姐妹说，哎，我承认社会是堕落的，我终于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到了教会，就在教会里面开始觉得很好，哇，哈利路亚，教会好，弟兄姐妹好，结果发现过去在教会里面好像教会也不那么回事哦，教会里面也有黑暗的东西哦。甚至上个礼拜有一个家长一家请我们吃饭，在一起聊的时候，他说我们有点点矛盾，在教会学校里面发现有教会学校的孩子好像也都不好，也有孩子也不好哦。本来就是嘛，谁告诉你教会的孩子一定是好的？你我都好了吗？其实你我也不是那么好啊，是吧？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几十年，我说我做牧师的，我越讲了我发现我的问题越多啊。你的真理认识越完美，你发现你的问题更多，你的问题更麻烦。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好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那我怎么？那我不是很矛盾吗？那我们基督徒整天就是这样的，好像精神错乱一样的，知道吗？好像一方面，白日梦，主耶稣基督将来是好的，现在是不好的，现在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忍耐忍耐忍耐， 我们经常说忍无可忍怎么办？感谢主，神不会给你没不会给你有忍无可忍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有个很伟大的上帝给我们一个权柄是什么呢？祷告要恒切。这就是教会要看重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一个人的祷告，两三个人分组的名祷告，祷告小组的祷告，教会公祷的祷告，甚至普世合一祷告，这种不同的祷告来帮助基督徒来盼望未来，来面对当下，解决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好，下面我跟大家们，我们要们在这边讲呢，在雅各书十三节上面说，你们又受苦的，他就干什么？祷告。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确实当你遇到你不能面对的自己不能解决的痛苦的时候呢，我承认如果你信心软弱的话呢，你总找别人诉苦啊，上帝是给你一个方法，是彼此相爱是可以的，彼此劝勉甚至彼此倾诉是可以的，但你要记得你首先不应该去找人去倾诉。一个基督徒有痛苦首先应该跟谁说呢？对，你应该跟上帝说。因为你跟上帝说过之后呢，你也就可以去跟人分享。你跟人分享有什么好处呢？有个保障是什么呢？可能别人理解你，可能别人什么更不理解你，有可能的咯。甚至呢，因为你给别人诉苦啊，别人在你头上又放一把什么，又放一把刀给你，你会觉得哎呀痛苦啊。你知道吗？约伯不是受苦吗？对不对？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对不对？结果那个约伯这边怎么说？你们安慰我反而叫我什么更愁烦。所以他们是不是属灵的？他们也属灵的人吗？他们本来也是爱主的吗？他们也想帮助约伯的吗？但是也仍然约伯更痛苦。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不是说基督徒有苦不应该找弟兄姐妹交通是可以的，但你的次序一定要搞清楚。我有任何的痛苦，我应该先跟什么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主是可以理解你一切的痛苦，先跟主去求祷告，把你的所有的痛苦甚至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都可以跟神说。其实圣经里面这比比皆是啊，像亚伯拉罕啊、摩西啊、雅各啊，但越拿就更厉害了啊，哈巴谷啊，我们看查王哈巴谷书啊，一个星期四小组啊，他们都可以跟神表达他的痛苦的，有的跟神甚至蛮不讲理的跟神辩论的，那神也喜欢。约伯也是跟神辩论的很厉害的，就给神三遍两遍变得乖乖的。但是你跟人辩那就不一定了吧，跟人辩辩你得胜了，你耀武扬威，跟别人辩手被人剥的体无完肤，你又很绝望。所以很奇怪，我想很多基督徒很奇怪什么呢？他总是看重人对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超过神给我们带来的安慰，你就很麻烦，你永远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有受苦的他就应该什么？祷告。有受苦的应该来祷告，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有喜乐的就该什么？歌颂啊，我们在这里面都要学习这两个平衡的。我承认很多基督徒受苦呢，他不来祷告就什么，就是抱怨，就是什么，就是绝望。有些基督徒会在要挑战这个，或者前他是真性还是假性，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神要让你明白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以为你刚强，神有一天把你对付掉。但是有喜乐的呢，反过来说，有的人喜乐就是忘乎所以，这个不同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啊，你知道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什么呢？他平时不依靠主，平时不来教会，平时不去好好祷告，他祷告负担没有的，都是表面的。这种基督徒到什么时候呢？他遇到困难来说他就比较专注了，对不对？有困难不找警察了，就什么找教会了，找上帝了。这是一种基督徒，就是他在逆境中在困难中才不得不去找上帝。有反过来一种基督徒是什么呢？他什么呢？他在困难中呢，他好像呢反而常常抱怨，你不要什么，不要给他什么，这是人性，就你给我好处我就高兴，上帝要给我看到吗？上帝要我很顺利，哎，他就来教会，哎，给我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我就来，不给我美好的东西我就不来了。 那这是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性格。有些基督徒是可以在患难中在困难中特别警醒，那有些基督徒呢在顺境中在精神恩典上才容易来依靠神，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要注意自己的情况。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呢，有喜乐就该歌颂，这个呢就在恩典中能够欢欢喜喜的，不但是在患难中也能够欢欢喜喜，这个就不容易了。好，我们要看什么呢？下面要看什么呢？第三点了，这里边有很多被误解的解经啊。他说你们当中有病了的呢，就是那基督徒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好，这个时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有些人解经解成什么呢？就把这个经文就是捡不到理还乱什么呢？哦，教会的长老来要为你的信徒抹油什么祷告。他把这个抹油祷告呢当做一种什么，当作一种宗教的一个，不，他不敢说圣礼，近乎迷信的一种为弟兄姐妹医病的方式，这是要小心的。我们说圣经说了，就长老来什么，他对他说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这是一件事情。他呢为他祷告是第二件事情。但很多弟兄姐妹什么呢，这是解经要小心的哈。好，长老们要，他就怎么解经呢？长老们要为这病人抹油祷告，抹油祷告，专门从，而且这个油呢，别的地方油还不行，一定要从什么，从以色列买来的油，橄榄油。所以他们就开始迷信，开始迷信什么呢？一定要看谁的油更神圣，那个油最好是什么？是以色列当初最好主耶稣甚至那个用过那个油的那个原产地。那个油才是有效的啊！这个其实搞错了，其实抹油跟祷告是两件事情。你看经文的次序是什么呢？说请教会的长老来，他说前面还是什么可以，什么概念？可以不是必须的，可以怎么样？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那这个是什么呢？我这个地方说重点是物理治疗，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基督徒生病了，该不该看医生呢？你该看医生要看医生，该不该去做一些物理？特别你孩子发烧了，在家里边的时候又还没有去医院，特别是低烧的时候，可不可以用物理降温？该用物理降温。特别中国现在很多人用什么驱蜂油，对不对？驱蜂油，犹太人他们都是用什么？用些橄榄油啊，用些油来抹它，来抹它，什么意思呢？就可以在物理治疗方面帮助他先控制一下。而且这个也不是说并不是什么病都要抹，没有说，他说可以，你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但是不是你命令。好，那么这里什么，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一章六节那里呢，我们不去看这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用他的油可以抹我们的伤口，抹我们的伤口。当然呢，在那个路加福音十章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你注意，就是那个被在去一个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人吗？不是，那是耶利哥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被强盗什么打伤了？对，耶稣讲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时候，对不对？说后来有一个什么，那个利未人走了，没理他，把那个什么，那个祭司走了也没理他。这时候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他什么呢？他说他用酒和油洗他的什么伤口。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地方呢，确实一般的话呢，他说如果你是受伤的伤口，也是要用那个油来，用酒来消毒，用油来抹你的伤口，避免被感染，把你的那个伤处消完毒之后呢，用油来，用那油可以把它覆盖，就把它什么保护起来，不容易受病毒的什么细菌的感染，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保护，使得你这个伤口能够很快的康复。所以呢，这里面圣经要比比皆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可以用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圣礼，大家明白啊？不是近乎有的人近乎迷信的。这里什么可以用油抹他，表达什么呢？说你可以用物理治疗的方法先也可以帮助他，这个不代表跟属灵没有矛盾的，不是说生病了基督徒不可以做治疗，只能祷告，只能祷告，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可以用油抹他，但是这里是并列的语序，是为他祷告， 这是在彼此支持。大家注意，千万不要，我们知道在一些比较偏灵恩的教会呢，还有一些福音派的教会呢，就是什么，就是喜欢把抹油祷告啊，他把这个经文合在一起啊，为他抹油祷告，抹油祷告，抹油祷告，就变成那种呢，就一种近乎迷信的基督教的方式，基督教的方式跟天主教跟什么跟其他的宗教有点靠近了啊，就是什么近乎迷信的用些方法，以为这个可以产生神奇的作用，这个我们要小心。当然上帝也可以用那个方法，可以用那个方法，但是那个是两个看顾都要，也就告诉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既要属灵的看顾，当然属灵的看顾也需要物理治疗或者医学上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使用，但是作为教会的长老你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你这个病一定不用看医生，你这个病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你不能给他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命令，你只能在正常的说，正常情况下要做一些检查，做一些医学的检查，做一些医学的这个治疗，但是我们更需要你是，当然说哎，粪主的那抹油吗，还不是跟祷告有关系吗，当然了，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跟祷告有没有关系啊，你做物理治疗要不要祷告啊，也要祷告嘛，你吃的药要不要祷告啊，所以我在这里面吃药之前叫什么，主啊感谢主啊，吃这个药了，希望这个药对我发生什么，我要你再吃下去吗，那你不祷告很危险啊，万一吃毒药进去怎么办，我不知道啊，或者那个药吃进去对你没什么用啊，或者产生气，或者有的药呢对你那个有治疗，但是又对其他地方产生什么，产生破坏呢，当然我们只交给主了，医生也不一定，你不能把你所有的希望放在什么医生身上嘛，所以呢，但是我们说呢，基督徒就是尽本分，这就告诉什么呢，就基督徒祷告是应该的，而且祷告是所有的基础，祷告祷告再祷告，而且重要的事情说几遍啊，说三遍，我们基督徒说祷告说多少遍呢，说无数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基督徒前祷告这个事情呢是不现实的，不能用次序比的，所以就什么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说嘛，以前我经常讲嘛，说那些年轻人在教会里面祷就是真的嘛，一天祷告几次啊，有的是三次吧，早中晚三顿饭要祷告吧，有的再加两次，什么呢，就是睡觉 起床前一次，睡觉之前什么啊，睡叫起床后，不是睡起床前睡着怎么祷告啊，那也可以啊，那也是啊，起床后的第一次祷告到晚上睡觉前的祷告，中间再三顿什么五次，那有的说不够，你再参加几次小组我祷告更多，所以后来有人问一个神的仆人说，你看有的人在年轻比较嘛，你一天祷告一次太可怜了，你祷告三次不够，我祷告五次还差一点，我祷告七次，哇，七次够不够啊，结果后来说也不够，后来有人问那个老仆人说，哎，老仆人你一天祷告几次啊，人家那个老仆人回答的令你吃惊，他祷告几次啊，我一天只祷告一次，哦，傻了，他为什么，说你想一想，拿出笔来，圣经里面说你要不住的什么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能不能停，他说这个永远是一个什么，永远的一，永远的不停止的一，所以我这个一是什么呢，是因为圣经说叫不住的祷告，祷告能不能停下来呢，这个基督徒你要学习什么，不能停下来的，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你还在祷告，就圣灵用说，神圣灵说不是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基督徒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真的思想主的话呢，你里面有任何的意念你都是在祷告的，其实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祷告的人生，所以嘛，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但这个但不过什么，这个是讲特殊的情况的祷告，就是有病了的人你要来为他抹油可以，当然更要为他祷告，抹油本身也要祷告，但是这个不是抹油祷告的一个宗教仪式，大家一定要搞，不要搞错，不要搞错。以前我也经常收到这个什么，哇，我承认我有几个我以前好的朋友从以色列回来，他们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什么呢，就是橄榄油，哎，他也知道这些弟兄们说送给你东西吧，好像以色列也没有什么特别太贵的，又没有必要，礼轻情意重嘛，对不对啊，太轻的礼物吧也没意思，这我发现呢，哎，买一瓶橄榄油给牧师是最好的礼物啊，我说谢谢你给我，但是我也忍人，不会用它来为人抹油祷告，只是用来抹油祷告的概念， 不要说抹油也是为了对他身体有好处而已，当然并不是把这个抹油有属灵的神奇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教会的这个解经有点问题啊，他的解经就是粗线条的，大概的说，哎，可以请家人抹油为他祷告啊，抹油为他祷告啊。所以圣经不怕你主嚼，圣经你越主嚼，你发现什么呢？才发现以前我们的这个眉毛胡子什么一把抓。我经常讲解经上很大的一个危机什么呢？叫眉毛胡子一把抓，圣经大概是这样说的。那你再看看圣经怎么说呢？再认真给我看，哦，原来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以前怎么眉毛胡子抓在一起的，圣经就这样做的，其实不是的，他很清楚的分别出来的。哎，今天我那本圣经后来我忘记带回，本来有前天有个家长送了我一本圣经啊，哇，这本圣经很好啊，我后来昨天晚上翻了一下，那个圣经是不错的。那个圣经什么呢？它什么呢？它和合本，它有很多的背景，但是呢，它最特别的一个是，我又见到，这是我又见到第一次见到这种版本的圣经，它怎么版本呢？它把这个呢，它的字不增加不减少，和合本是一模一样的哈，但是呢，它有什么区别呢？他把那个经文的那个，他不是每一行都是满的，他不是按照我们平常写书啊，就一行满了就下一行就能移下来嘛。他是这样的，他不管这一行满还是空，他把每一节经文的这个对应的内容他并列，你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边前面少一块，后面什么多一块，他这边少一块或者中间少一块，后面多一块。他这种拍法是我第一次又见到一种办法，所以要我的爱心也要在见识和建议什么，也要不多啊又多啊，总之在主里面是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他这种版本圣经很有意思的，他排版他就叫是一种新排版。什么新排版呢？就把那个内容比如说并列的意思的，他就把它分行，分成一行一行的，就是然后呢，而且呢他前面说我们说就在前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哇，就打开了一行，愿你的国降临。哎，他就什么？他又在我们说后面，大家明白这对齐的。他说就是说话的内容是对齐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就像我们排版一样的，哎，说这一点大点，哎，这个下面小点，哎，这个、小点，哎，这边呢我就不对齐就凸出来。就是其实他就用了我们这种讲到以后一些做笔记的方法呢，就是把那个并列的句就完全把它并列在一起。名词就名词的对应在一起，它就避免你什么呢？把它混乱。这个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思维，就解经上的时候呢，你要把注意它的语法结构跟它的语序啊，它本来是讲两件事，你把它搞成一件事情；有的是讲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你又把它搞成什么？搞成两件事情，就都会搞错的。明白这概念吗？本来是讲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讲。你把它讲分搞成了不同的事情，搞复杂了。反过来呢，他明明讲两件事情，你把它融在一起讲一件事情，你又把它什么搞得眉毛胡子只抓在一起，就搞得混乱了。所以呢，这个什么概念呢？所以这就是这个经文，大家觉得好。下面一个经文又产生误解的，更厉害的一个经文，误解在哪里呢？现在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好，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又来了。主必叫他起来。哦，你生病了，而且你生病了，你信徒祷告呢没有那么厉害，甚至说你要请教着长老来，对不对？长老来祷告，你的病要没好的话呢，一个，如果从某个角度，这个长老的水平不够。好，长老比较厉害呢，那就是你自己信心什么不够。如果你信心还可以呢，那可能你家人的信心不够，所以怪不得祷告着你的病没好。我这个压力好大，对不对啊？反正有个人倒霉，谁不过谁中枪而已。我看哪一个，如果我真的牧师呢，牧师不会中枪，你自己中枪。如果我对牧师有意见呢，牧师会中枪。为什么呢？你来为我祷告了也没好啊，你这个牧师是假的吧。那牧师呢又骗人，说什么呢？我为你祷告，只要你有信心，你病一定好啊！主必叫你起来。就一祷告没病没好，我说一定不是我问题，一定你有问题，一定你信心不够。因为圣经说什么？出信心的祈祷要就必叫他起来啊！你怎么就不起来呢？不起来是因为你有问题啊！就容易一种自我欺骗。 所以这看大家再认真看这经文，你注意，我会说吗？弟兄姐妹，经文不看你主角，知道吗？好像我来，结果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出于信心的祈祷，大家注意，这后面半句话怎么说？要救那病人，这个是说前面的，不是后面的。没有说什么说信心的祈祷，主必救他，叫他起来，这就错了。很多人解经就是把这经文啊，该综合的综合，不该综合你不能综合。很多人就把这经文是怎么解释的呢？出信心的祈祷，主一定救他，叫他起来。他是这样的理解，就把这个语序搞错了。这个经文怎么说啊？他说出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是前提。这个前提满足几个前提啊？第一个前提是什么？出于信心的祈祷，没错，就是说确实神给你领受了上帝的旨意，你出于信心什么呢？就你领受了上帝的旨意，但上帝旨意是什么呢？还要满足上帝的主权的旨意是什么呢？要救那什么病人，要救那病人是谁的旨意呢？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救那个病人，你也出于信心领受到了这个上帝的主权的旨意，主就逼叫他什么起来。你看到没有？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啊！但很多人什么呢？不管后面那句话，出于信心的祈祷，主逼叫他起来，就把那几个字或者丢掉，或者把这几个字移到后面说，出于信心的祈祷，主必叫他起来，他就被救好了，救那个病人了，都是错的，都是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了很多遍，你很奇怪的，都是粗线条的，都是大概的，或者是按照自己的那个大脑一理解呢，哦，基督徒生病的只要有信心祷告一定能够好，主啊，这个后面说主必叫他起来，这是绝对的允许啊，主必叫他起来，这个话是没错的。哦，出于信心的祈祷，生病的人都一定会主让他治，帮他治好病的，错了，误解了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跟你说过，圣经就是说什么呢？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是前提。那我们要明白什么的概念呢？一个是彰显神主权的旨意，懂了吗？就主要救那病人是出于神主权的旨意。第二，当然也彰显神的大能，就是主要拯救那个病人，主可以直接医治他是没有问题的，主一定会让一些生病的弟兄姐妹，真的有的弟兄姐妹是没有看医生，对不对？直接祷告，这就主也直接什么医治他的，有没有？我们必须承认是有的，但是这你不能当作普遍的原则。大家一定要认真看这些经文。我就说为什么本来我想呢，本来这个我想一次讲完信心的胜利的嘛，那后来我越研究我越准备，我就发现一次不能讲完，一次讲完就又是变什么跟别人解经验的，就是什么，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给弟兄姐妹导致什么呢？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不够深入，不够专业的再看一看。你注意这个语序非常完美，所以为什么我很奇妙，前天那个家长送了我那么宝贵的一本圣经啊，精装本啊，我觉得要几百块钱那个好漂亮的碳金的，哇，纸张那么美好，那么美好的，但是我不在乎这个碳金啊，不重要啊，我特别喜欢呢。甚至这个姊妹送我这本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夫妻一家请我们吃饭嘛，我们来聊，我说他我还没看那本圣经，他就告诉我那圣经是包装好的，没拆开，他这本圣经什么什么排序是排版，哦，我说我大概明白了，是不是这种呢是要把这个先从意思把它并列起来的呢？昨天我回家一看，果真是这个意思，哦，感谢主，神的带领真很奇妙，这是我想要的一本圣经，而且我说哪天能够有这种圣经就好了呢？他把这个先从的语序啊并列在一起，不要跟他，因为毕竟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理解力有限，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投入有限，所以理解圣经很容易什么剪不断理还乱，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种圣经排版，它就什么把这些不同的词语啊不同的语序啊已经把它给分出来了，至少可以帮助某些弟兄姐妹呢就可以把它区分出来了。哎，果那么俩神就来了，就预备了这本圣经给我，所以这个很奇妙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出于大家注意，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啊，讲到就有这样一个不好啊，或许你们明白了，你们也明白了，或许你们没有明白，你们也明白了，因为你们不能回馈给我，对不对啊？现在我讲的你们明白没有这个经文啊？不知道啊，大概的啊，大概的。所以我的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是前提，是主必叫他起来的那个前提。那这里面要满足两个，一个是要救那病人是主权的旨意，是上帝的主权的旨意，要救那病人。当然这个旨意呢也让你领受到，也赐给你信心，你的心也知道哦，真的在末尾特殊的时期，我觉得这个弟兄的病呢是为了神主权的旨意的彰显，更是也是要显出神的大能。我觉得你这个病呢，我为你祷告，主或者可以直接医治你了。但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不能什么呢？特别最近你知道吗？我们祈福施工啊，现在我们青年团体慢慢担任，那我也上个礼拜我去了，这个礼拜我没去，就什么就专门去探访那个祈福医院，都是什么都是癌症晚期病人哈。所以上个礼拜好像徒弟兄跟几个人又去了祈福医院，结果我上个礼拜去的那个有一个人呢，其中有一个人大家知道，有一个叫他是收藏红魔加斯的，就是那个60多岁的那个是桥的。啊，尖子妹，就说他也是桥的，哎，都是老乡啊，当然老乡中的老乡啊。结果呢，我们看完之后呢，这个礼拜徒弟又去了，我就问他那个人还在吗？我们走了以后，第三天他就死掉了，就这那位就去世了。所以你在那里可能见到的病人，可能就是你这个礼拜探访的，下个礼拜他就不在了。那是不是你不能这样说？喂，你来信主，你的病什么？一定好啊，那你小心啊，你不能这样说啊，你这样说你很麻烦，你会误导很多人，对不对啊？所以你只能说什么？哎，当然那天我们还遇到一个，上个礼拜我还遇到一个乳腺癌已经晚期那个女士，那我们给她传福音，传了有大概40分钟，哎，她觉知了，她愿意归信主了，她愿意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那她就信主了，她信主了，那她是不是病一定能好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祷告什么？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你要让他好，你就让他好，你要直接医治他，感谢主，但你要借着医学的方法继续治疗，你就让他继续治疗。当然有人劝他放弃那个化疗，有人劝他放弃，就说你不要做化疗，做化疗也没用的，他自己也觉得什么，可能做化疗也没用。他问我的意见，问我们的意见，我们那边说你一定不要化疗呢，我们也不敢做。化疗真的有用吗？我不知道，也可能没有用，但也可能有用。那我总是跟他们怎么说呢？如果医生觉得你应该化疗，而如果你自己觉得也还是应该觉得努力一下，可能化疗不但没有用，还花了你的钱，对不对？你还是要面对死亡。但是如果你的家人觉得尽力，你就做吧，总比什么呢？万一你没做化疗就也死掉之后呢，说哎呀，早知道什么，早知道化疗一下还不一定死啊，那就很留下很大的麻烦，你知道吗？那个是会给活着留下什么，死人已经死了嘛，该得就得就，该下地就下地就，但是可会给活着的亲人带来一个什么遗憾，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说就像我的母亲，但是在广州的时候她缺氧嘛，她带着氧气弹，结果呢到半夜就不能躺着，就这么坐起来才能呼吸，不然的话她就觉得外心脉堵塞嘛，所以有时候呼吸不畅，夜里都不能躺着，只能坐着。所以那张嘛，在我们广州待了，因为他自己是医生，他自己带了很多药，他就在广州买药贵，他就带了很多心脏类的药，也带了氧气袋，什么都准备好来了。所以呢他又知道他老病，所以呢在广州待了，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个月，我们也没有带他去医院检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辈子在医院工作，他这个病就是这几个病，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说，反正他每天也就这样，出了就是应急，他也带了药，也做氧气袋，有时候也吸氧，就没有问题。好了，但后来他回老家之后突然发病去世之后呢，那就是我弟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三哥啊，当初老妈在广州，毕竟广州大城市嘛，你竟然没有带老妈去做一次什么 全面的检查。你知道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我就说，哎呀，是啊，是不是？大家这个其实有没有用呢？也不一定有用，对不对？或许我母亲在广州把他带去检查，可能还是这些病，对不对？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也可能呢，当时我在心里产生一个念头，是啊，那是不是我把我老妈带去检查一下，或许检查出这个有脑血栓的这个前兆呢？说明在广州已经把它检查出来了，已经做提前什么治疗了，也许他回家就不会什么，不会突然发病去世了呢。所以其实在我心目中确实留下了一点点这种所谓的遗憾。所以呢，那就是这个呢，感谢主，当然我母亲已经去世了，但我至少什么，让我开始能够理解到这种情况，你明白这个概念吗？我能够理解到这种什么概念呢？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自己有信心说我绝对不治了，因为呢治可能也没用，做手术也是完蛋，不做手术也完蛋，做化疗也完蛋，不做化疗呢我可能生命还是要肉身要回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我选择不治。如果你本人是百分之百有这个信心，我只能说陪着你一起来建立建立信心，我就支持你。但是如果你有任何自己的动摇，任何亲人动摇，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做化疗，我认为我也应该支持你，我们做教会也支持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或许真的客观上没有用，但毕竟你要这个时候在乎那个病人本身以及他的亲属们，明白这个概念吗？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这里边我们有弟兄里面经历到的，以前有个弟兄啊，比如他的父亲啊，喝，我们不讲原因啊，反正这种原因就突然就是想不开，喝了那个农药嘛，喝了那个滴滴畏，喝了一瓶，喝了那瓶，在医院里面抢救的时候呢，那我可能承认当时他的经济有问题，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抢救的时候只有我们广州教会筹款给他，所以他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在医院里面在那个什么，在那个抢救室的时候呢，那后来我跟，当然因为我跟黄宇东因为他医生嘛，我说我要去，那黄宇东呢是医生，说我们一起去，他要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医院之后呢，那都换了病那个什么那个安全服进去，那一看那种情况呢，那当时呢对这个弟兄的家庭呢会什么呢？哎，张老师，你觉得我们这个，因为他已经不行了，衰竭了，就这么干的，要不要什么上呼吸机？要不要有呼吸机了？那有呼吸机就很贵嘛，那一天要很多钱，那到底值不值得呢？所以这个就要一个判断了。可能上了呼吸机之后，他还是不行，或许可以维护他的呼吸，但变成植物人，变成植物人就说，如果他又不死，一辈子变成一个植物人，你怎么办？家里又没有钱，而且在医院里面一天就有几千块钱，你怎么办？所以那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钱不是问题，上帝是老板。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到了之后呢，我就记得我们就干成以后从各个角度判断，那黄宇东姊妹也觉得可能，哎呀，确实很难了，那我们再找那个医生谈。再问他家人怎么说呢？张老师，你决定我们要不要给他上呼吸机？我一听我傻了，那不行啊，我不能给你决定，不是我帮你筹的钱，我就我做主啊，钱不算什么的。这个时候决定的是什么？但他本人不能决定，他已经昏迷了，对不对？我这个时候弟兄一定要什么呀？现在要你妈妈做决定。第一是你妈妈决定，你妈妈决定要上呼吸机抢救，你就不管钱了，我们就不管钱了，上帝是老板，就要抢救。你老妈说不要抢救了，你老妈说抢救也不用，也没有用了，你老妈如果能够平静的说，她这个可能不要抢救了，那下面就是你几个儿女了。你几个儿女如果有一个儿女说不行，我们还要抢救，那我们觉得你应该抢救，还是应该用呼吸机。如果你妈妈说不要了，你几个兄弟姊妹说都不要了，那我们的黄医生面对现在的这几个他的主管医生再做一个决定，说都不要了，那我对我说我也同意不要了。我这个不是推卸责任啊，我这个不是推卸责任。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不是钱，不是关乎，不仅是关乎死亡和活的问题，知道吗？是关乎活着的人的什么，他的情感问题，知道吗？他对亲人的那个感受不要留下，因为这神让我经历过，所以我非常能够明白亲情那种关系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承担不了的，我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搞得很清楚，我的理性这个思维啊必须很清晰。那时候大家都很混乱，我必须保持理性，我要清醒的头脑，我放在，我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要很清楚，我把我放在最角落，但我全支持。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对和错的时候呢，大家对我要讲什么呢？出于祈祷，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除非叫他。但是感谢主的，我要告诉结果，免得你们有悬念啊，就会问我了，我就直接告诉你啊。后来呢，他妈妈决定不需要了，后来他儿女们也决定什么不抢救了。那那个主治医生跟我们的黄医生也一定讨论说不需要了。结果说好吧，不需要了，就祷告不需要了。结果可是这个就去世了，就去世了，那也好了，那大家也都平安了。那不是早死早好，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确实在这上呢，主要写明他的什么旨意，明白吗？主的旨意叫他死，主的旨意叫他活，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人确实在当中会经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我们需要有主的聪明，需要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而且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所以那么，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主的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好，不然我的时间也不够了啊。好，犯了罪的也闭门什么？哎，这一定的，这一定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就没有加前提了，就是任何弟兄姐妹，生了病的弟兄姐妹，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概念，生病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因为犯罪，对不对？我们说生病的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客观的生病，一种什么？一种是确实有一些病，他是为了神的主，先求神的旨意。一种可能是他本身的客观的身体状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可能疾病什么呢？真的跟罪有关系，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的啊，就是那些十一章说的，你们当中患病的也不少啊，还有什么软弱的，还患病还死的也不少啊。那些就是有些这种里面的是因为什么？因为犯罪不悔改呢，被神有疾病击打的，这个我们要承认有的哈。比如说我自己坦白，我跟坦白讲，我在一段时间我曾经某个疾病，就是我承认是因为我犯罪给我的，我绝对明白是因为我犯了罪，上帝给我个胃溃疡，那几年真的很痛苦，我承认是我犯罪了，我在给神摔跤，神在管教我，哎，我一悔改那天胃就不痛，一不悔改那天胃就痛了，痛到一个夜里不挂吊针不行了，但我一悔改那个罪的时候呢，哎，那天就能够平安的睡觉，就很明显，很明显，这个是什么？好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好，你是因为犯了罪而生病的，或者你先生病，可能你不是因为犯罪生病的，你生了病之后呢，这个病导致你又犯罪了，有没有可能呢？有，有很多弟兄们本来呢健康的时候呢，好像信主跟真的一样的，一生病的时候呢，开始抱怨神了，神你为什么我信你怎么让我生病呢？开始远离神了，那可能也犯了罪，那没关系，他现在愿意悔改。我们说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犯了罪的，只要他愿意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可以抹油为他祷告，哎，出信心的祈祷呢，神要救他呢，主也必叫他起来。犯了罪呢，他的罪必蒙赦免，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说的，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什么也释放。就是只要他本人愿意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我认为就是一个悔改的开始。上帝已经见证了，让你更明白了这个子弟兄姐妹的罪要被赦免，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他的罪一定会赦免的，这是主给我们设定的确据。好，那么这就是美好教会美好的属灵祷告生活，这个图画就出来了。我们很快看什么图画呢？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这就是基督教会的祷告生活的图景图画就出来了。所以前面讲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所以基督徒要吗？教会的弟兄们要彼此认罪，包括我们得罪神呢，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认罪。那我们得罪弟兄姐妹呢，就更要彼此认罪。但这个彼此认罪要不要搞反了哈？我不是什么专门来叫你来跟我认罪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变什么？我们共产党员的批评有什么？自我批评，我们不是搞这个斗阶级斗争哈。就专门让你来跟我认罪，让你来跟我低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开始吗？批斗那些老革命，让你们跟我低头认罪，这是搞反了。彼此认罪是什么意思呢？ 我得罪神呢，跟神认罪，也可以跟知道我犯这个罪的弟兄姐妹认罪。那我得罪弟兄姐妹的，我更要跟他们认罪，这个不能含糊的，毫无保留的，彼此认罪，要互相什么代求，是我们可以得医治。这里就大家注意，还是这个概念，可以得医治，大家注意啦，可以不是必然。我每次做这些词是很关键的，是不是你彼此间互相代求，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医治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神，你要明白，让基督徒有时候要歇了他的劳苦，甚至呢，在格林神书十一章说的，也有基督徒被管教，用什么管教呢？上帝的基督徒最厉害的肉身管教是什么？你知道吗？肉身死亡。但是那个是不是不好的事情呢？好事情，明白吗？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歇了你的劳苦，你的肉身渐朽坏，但你的灵魂还是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了。就什么呢？基督徒叫圣明之死极为宝贵，就是圣明之死啊，它只是睡觉，睡觉而已。所以呢，我们不用大惊小怪，也不要在这里觉得为他鸣不平。就这么，如果主要他起来，他就可以起来。但是如果主的旨意是让他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也好得无比，明白吗？所以可以得医治，那么包括生理上的，包括属灵上的，包括彼此关系上的，都要得到医治，都可以。你的生理上得到医治，你的疾病得到医治，当然你的什么，你的属灵上得到医治，罪的赦免，然后就彼此和睦了。这就是美好的教会生活，知道吗？就像夫妻一样的，不可能没有矛盾的，对不对？你跟弟兄姐妹打交道，不可能没有冲突的。但是这个冲突是让你越走越远呢，还是借着冲突每次的叫贴磨出什么刃来呢？这就是什么叫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就是磨弟兄的脸，要彼此磨脸，就是磨出老蒋子来。没有磨不出那个老蒋子来，一般没有啊。还什么叫你磨的是越来越亲爱，越来越美好，而不是越磨就越变成老蒋子，就什么大家什么拜拜，我终于看透你这个人本质了，我也终于看透你了，大家就什么就各自走路了。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教会生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关于这个门徒的祷告什么什么，就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大家明白？那就说，哎，是不是教会牧师的祷告就可以呢？大家不要出误区啊！这里面加了一个什么词呢？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什么性情的人，明白这概念吗？以利亚的祷告好不好？但你不要做梦哈，偷师学艺，神要给我以利亚的那个能力，可以呼唤什么？呼风唤雨，你想不想要啊？你变成巫婆了，我告诉你啊！以利亚是祷告三年六个不下雨，后来祷告下雨，但那是不是以利亚随心所欲的？他高兴就高兴来了，不高兴就要他下雨啊？没有的，那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他要在以色列国对亚哈王进行沉重打击，给以色列一个灾难的审判，那个是上帝国度的计划。以利亚这是跟随上帝的旨意，不是以利亚不高兴就让他不下雨，高兴让他下雨了，那完蛋了。所以上帝不给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啊，都有这种能力就完蛋了，知道吗？就像我们今天开玩笑，中国人要什么老百姓都可以拿枪的话，家里都可以什么合法持枪的话，中国会怎么样？那完蛋了，乱七八糟，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素质嘛，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在上帝知道吗？所以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意思？基督徒都可以祷告，彼此互相代求，不说一定是教会的长老祷告就特别有效，不是的。当然教会也鼓励，如果你身边的弟兄请教会长老来祷告是很好的，是应该的，是彼此支持的，那也是互相而已的。但因为呢，我们要信徒皆祭司嘛，大家知道吗？彼得先生，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就基督徒彼此之间都应该彼此祷告的。大家注意，不是说特别一定要请教会的牧师长老来祷告才行，不是这样说的。有机会很好，没机会呢，就是两三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都是有权柄的，明白这概念吗？好了，我们下面呢，我要把必须把雅各书最后一节结束了啊。 这时候当然以利亚的见证就我们就过去了，以利亚是有这个见证。下面我们要讲今天的最后部分什么呢，就是对失足的弟兄我们很快的结束。很多弟兄什么呢，对待失迷真道的弟兄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呢，有两种态度。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为他祷告，这永远不会错的，这就是16到18重现存在合适的，就有病的就能为他祷告。这个病可能比什么，比生理的病来的更重要，属灵的病，对不对，属灵的病一定要为他祷告。当教会弟兄姐妹被异端掳去的时候，被一些错误的道理所迷惑的时候，教会知道第一时间就要为这个弟兄姐妹祷告，所以长老会就有这个重要性，知道吗？所以长老会啊一定要比一般的祷告小组要走在前面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一听到一些苗头，这个苗头坦白讲的还不能公开，因为一公开的话呢怕什么呢，怕不相关的人呢知道之后得扩散掉，所以呢怎么办呢，当然就必须只能先在长老会，那在长老会，因为长老会必须保守的，就是暂时不能确认的我们也不能对外扩散，但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不怕，有风便是雨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叫防患于未然，万一不是那也感谢，我们没有扩散，就在长老会里面大家可以保守不要在外扩散，但如果真的有我们再跟着从祷告开始一步步往下走，就长老会要发起开始怎么去应对这个教会里边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有失迷真道的弟兄，有跟从异端的弟兄，特别在中国你知道了，一听说哇哪一个教会的弟兄里面又被东方什么闪电裸去了，哇你觉得很麻烦，头痛头痛，明白吗，很头痛，也就很紧张，需要进行祷告。好，第二呢，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首先你说祷告之后你不能什么呢，我祷告了我不管他还不够，你为他祷告去说你一定要求神给你一个机会呢，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你必须要跟他谈，不听要两三个人跟他谈，还不听告诉什么教会，还不听教会的教会要实行什么管教，教会要找他谈，还不听按照教会的那个章程要停掉摆饼，还不听停掉聚会，还不听出名，要把他的名从教会的会员手上要除掉，把他看作当作税吏和什么外邦人，但是不是恨他，不是跟他仇恨，他肯定会恨你，你不可以恨他，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因为他明偏离真理了，他不在真理里面，他觉得你得罪我了，你给我跟我过不去了，但你要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们是跟从真理的，然后呢是不是就不管他了，我今天不能讲马太福音18章嘛，马太福音18章整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整个完整的，但是把他看到睡了外邦人之后呢，还是不是不管他，还要教会同一黑的为他祷告，这叫用温柔劝解抵挡的人。温柔劝解抵挡是什么概念呢，很多姐妹这字面很理解 比如你跟从异端了，我温柔的劝你一次你不听我再也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你把温柔理解的太温柔了，这个温柔是有力量的，温柔是刚强的，这个很奇怪的，对吧，什么比较什么比较什么比较，好像咱看来软弱无力的是错误的概念，温柔是什么概念，温柔劝你抵挡就什么意思呢，就你知道他跟从异端了，你为他祷告，为了就找他单独的谈，谦卑的劝勉他，他还不听，你跟他说弟兄你不听，我会找另外几个弟兄跟你聊，这也是温柔的，说他还不听，你就跟几个弟兄讲，好几个弟兄再跟他谈，都是温柔的，他还不听，我们报告教会也是温柔的，我教会再跟他谈，他还不听，听到他的拜饼也是温柔的，奇怪，就管教了嘛，管教对是有原则的温柔，很多那边什么呢，把温柔跟什么跟坚持真理对立起来，错误的哈。温柔是什么呢，它是有韧性里面的一个温和的，但是有韧性的，知道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它是万变不离去真理的原则，不能放你说话，哪怕叫我听到你拜饼，甚至教会把你从教会里面除名，这都是温柔劝解抵挡的人，用温柔劝解抵挡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你字面上理解这些东西。好了，那如果他还不听，已经不告诉教会了，他已经被赶出教会了，又怎么样呢，他还没有悔改怎么办呢，这是第三条， 继续为他祷告，求神给他悔改的心。来，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把题目的扣住，爱在二十五、二十六节，找大家一起读，一起读。这个读的经文，我希望今天弟兄姐妹呢，就面对失足的弟兄姐妹，面对那些被异端、被一些世俗的价值观、被一些不道德所捆绑的、被教会管教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为他祷告，第二方面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如果还不行，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呼得神，来，我们来一起来读，预备起，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看到没有？好，请回到我那个讲义里面，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呢，在这里一个是为他祷告的基础上，用温柔劝诫。不过温柔劝诫，就今天我讲的不是教会管教的这个原则，所以我这是带过去，但是我提到了，知道吗？所以温柔劝诫是在这个范围内，什么范围内呢？从这里开始说，当你知道你的弟兄犯罪的时候，你单独找他谈，也是温柔；他不听，找两三个弟兄跟他谈，也是温柔；还不听，告诉教会，仍然是温柔劝诫；还不听，教会听到他的败笔，也是温柔劝诫；还有呢，还不听，把他停掉聚会；还不听，从教会除名，都是用温柔劝诫抵挡的这种范围，知道吧？大家注意，就是说劝诫是有公义的，温柔是有什么挽回他的这个爱心的，慈爱和公义是并重的。用温柔劝诫抵挡的心是慈爱和公义并重的。到什么为止？到他被教会赶出去之后呢，你就不能做什么了，就到这一步，就什么呢？就继续教会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求神给他悔改的心。所以这为什么在我们的组织公道里面，我们有一条嘛，在组织公，我们一直有一条什么？为教会前一段时间被管教而没有悔改的，目前还不知道他们有悔改的弟兄姐妹，一直为他们祷告。就是摩西说：“我多么禁止为你们祷告，直到他们悔改。”或许有的人终于见证了他没有悔改就死掉了，就是哦，原来他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人，也显明出来了。那也感谢主，基督馨香之际，在死的人上叫他死，在活的人上叫他活。就显出基督青天之气了，知道吗？这弟兄姐妹，好，那我们就看到什么呢？这样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带来什么的结果？一个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全权信心，明白吗？什么意思？只要他是上帝所拯救的人，他一定会悔改的。这悔改就证明了他是一个被上帝所保守到底的人，神不会让一个得救的儿女丧失掉的，对不对？一百只羊有一只揪到神会把它找回来的，为什么？那是主的羊，主会把生命的羊重新找回来，这个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好，第二个概念呢？第二个概念是这个，第二个是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什么概念？我们叫美化教会。美化教会什么概念呢？这就叫家丑不可什么外言。但我们不是包着的哈，教会不是包着那个罪，哎，天主教会的罪最好不要让别的教会知道，这心是好的，但是不让别的教会知道是对的，不需要让，更不要让外邦人不必要的外邦知道。但是我们不是把什么，不是纸包不住火的概念啊，是什么呢？是在教会内部解决这个罪，透过教会的管教也好，透过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帮助也好，是帮助我们把罪消灭，在尽可能单独找他谈就能够消灭最好，不听脸上跟找他谈能够把罪消灭就更好，也很好。实在不行，教会管教能够消灭这个罪，那也可以。还不行呢，教会重新合一的为他祷告。但是你知道吗？他一旦悔改了，罪就被赦免了，这个罪还能不能再提了呢？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因为他回转了嘛，所以那个罪就不可以再把它写出来，不可以再公开，除了他本人愿意自己写见证书，或者得到他的容许，什么呢？牧师，我容许你什么呢？把我这个失败的见证分享给弟兄姐妹，就像大卫一样的，愿意把他的罪写在圣经里面，成为别的弟兄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解。我非常敬佩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谢谢你，我也特别赢得我对你的尊重。为什么呢？你敢于把你的失败拿出来成为别人的警戒，也是了不起的一个见证。那感谢主没问题，不会丢你的面子，先把让你得到更大的上帝的恩典，没有问题。 但是呢，如果他本人没有同意，可能我们要小心了，我们要小心。所以呢，就嘛，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什么概念呢？就美化了教会，就使得什么呢？使得那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些看见吗？那些罪就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就什么？就不要再秋后算账，不要再把别人过去的那些事情，当然，特别是你为了攻击别人做的事情，就更糟糕了，你要悔改了，知道吗？你是为了攻击别人，为了贬低别人，那你这样做就更加的在神面前面对上帝的审判，你将来是很麻烦的，在主里面你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呢，就是就一个灵魂之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就是美化的教会。教会有没有问题？有，靠你我美化。怎么美化？就是犯了罪的弟兄姐妹彼此劝勉，甚至到教会管教，甚至到什么被除名。但是感谢他一旦悔改了，他回归教会了，我们无条件的接纳，而且我们为他祷告，而且大家弟兄姐妹以后呢，就不可以再提到他以前所犯过的罪了，因为他公开的悔改，都被管教，他公开的认罪，公开的被赦免，也就是什么呢？不可以再公开的提到他过去的事来，除非他自己将来愿意，或者得到他的容许，传道人可以把他的这个故事写在一个书里，或者在一个见证里面来见证上帝如何帮助这样的一个以前是这样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或者在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弟兄姐妹怎么走出他的危机的，他怎么悔改的，这是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好，我们最后什么，我们就结束什么呢？我们要什么？最后感谢主什么呢？那我们要什么？哎，好像不跳了。好，也叫实践真爱的美好的彰显，就是实践真爱的美好彰显，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遮盖许多的罪，也是确实相爱。我们的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有彼此的爱，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责备，甚至哪怕有彼此的管教，你知道吗？所以叫单面的责备强如什么？背地的爱情。基督徒要刚正不阿，要敢于什么？讲真话。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你不是讨人的喜欢，你不是在谄媚人，你不是在哄骗别人，但是也不是要故意的去挑别人的毛病，都要平衡的。我们这个是很难不容易的，需要在爱里面彼此的天天相劝。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不断悔改的人生，所以很大的难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要什么呢？我们不是走两个极端，一段时间太严格，整天什么，整天就是彼此的批评，彼此论断不应该的，彼此指责，但是呢反过来又整天彼此夸奖，彼此的欣赏，彼此受荣耀，这也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对待失足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实践真爱的美好彰显，用诚实，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对吗？在真理里面说话，违背真理的话彼此劝勉，在真理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自由，彼此尊重，彼此看顾，彼此赦免，一起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好了，雅各书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我们的信心的胜利，就希望主来给我们实践这个信心的胜利，来帮助我们明白主他自己的恩典啊。那我们要回到呢，这就是我回到我们这个最后的那个什么大纲啊，我直接跳到那个大纲的里面。那我们就是最后，哎，我们回到这个架构里面来了啊，就大家就再去想一想雅各书这个整个五章的经文，它就这样的脉络，就是最后要帮我们要明白一个基督徒他真的假不了，假的他真不了。所以就希望主什么呢？让我们信心跟实践它是彼此的，我们这样说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真信心必然会有这些实践的生活行为的彰显，相反你实际生活彰显的行为的彰显见证出了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弟兄姐妹就要彼此保守这个信心，彼此搀扶着，彼此也能够分辨着，激励着，恩爱着，劝勉着，来一起走信心的道路，来求主来帮助。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来用雅各书祝福到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你的儿女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的，你的话语是纯净的，你的话语是全备的，你的话语是令人可喜悦的，你的话语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你的话语是客观的，是不可以随人的主观论解释的。 就像保罗所说的，彼得前书也所说的，是圣经上的话是没有可以随私意解释的，那是要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着圣灵的指教。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雅各书让我们明白，我们弟兄姐妹有喜乐的，我们就应该来感谢，来赞美；我们有痛苦的，我们就来祷告；我们有疾病的，就来求主来医治。那我们既可以有物理治疗的医治，也有属灵的医治，对吧？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主意，你的主权的旨意来成就出来。或者你要救那个病人，你就去拯救他，疾病也能够得到你自己的亲自的医治。如果你的旨意是让他得到医学的治疗，求你继续带领他们有医学的治疗。如果你的旨意甚至让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你的怀抱，那我们也感谢你。在这种个人感情上，我们是不愿意的，我们希望能够多在一起，但是客观上我们愿意主你的旨意来成就。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主你的大能，不是主你医治的一个病人才有你的大能，你的大能也可以让人活，可以让人死，你可以让人继续在一段疾病当中经历主你的恩典，这都是你主权的旨意的带领。我们都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愿意主你成就你这些旨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对待这件事情。主要谢谢你，我们就围着我们教会的，真的是我们就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方面围着那些患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无论今天上午我们祷告到的那个，无论是张明星弟兄的父亲，还是周小丽姊妹的父亲，当然他们当中有承认信主的，还没有承认信主的，但我们无论如何求你来继续成就你的旨意。当然甚至我们本教会的那位李雪梅姊妹，主啊，真的她也需要主特别的看顾，她也现在有真的是心力交瘁，确实需要主特别的来在属灵上给她首先一个看顾和带领，让她能够早一天的刚强起来，同时在她的生理方面的疾病方面怎么给她有更美好的看顾。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真的是无可奈何，但是主你确实一直在带着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好像在人看来是越来越恶化，但是我们愿意主你来带领。或许是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疾病的，可能有看不见的疾病，或者感受到的疾病，或者还没有感受到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老毛病，但是无论如何，还有甚至有些地方没有隐藏的疾病还没有被发现呢。但我们无论求你来带领，都给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属灵的看见，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就求你来，你该医治的你医治他们，该赦免的赦免，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你管教的就来赦免来管教我们，好让我们得到主你的看顾。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就围着你的恩典来赞美你，甚至也为着我们祈福那个探访事工小组来感谢你，主啊，也借着他们能够帮助到在祈福医院那些既然神让我们接触到每一位癌症晚期的病人，临终关怀的那些病人，都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爱心和负担，也给他们有这个恩赐，多一点的学习操练雅各书第五章所学到的为病人祷告。那变到一个操练了两个方面的信心，一个是使用物理治疗的一个方法，我们要感谢主，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医治，属灵的祷告，甚至为他们的罪的赦免来祷告，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主啊，求你来让我们操练这个教会的祷告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操练我们在教会里边为那些失足的弟兄姐妹，那被真道或者是远离真道生命真道，或者被一些异端所迷惑的弟兄姐妹，求你特别的怜悯他们，借着祷告甚至借着教会的个人的劝勉，到小范围的劝勉，到整个教会的劝勉，到管教，还是不能够悔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交到主的面前，求你来给他们有悔改的心。主啊，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用温柔劝勉抵挡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要你来工作。谢谢你，求你来保守我们正常的过教会信仰生活，好让我们尽可能挽回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成全上帝你在他们身上的救恩和信心，同时也能够美化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学习彼此追改，爱能追改许多的罪。 谢谢你，让我们透过雅各书来经历一场信心的胜利，不断的在基督里边成长起来，让雅各书成我们生命的祝福，让雅各书不但我们查考，而让这些个人不断的在灵修当中，还会面对雅各书很多的真理，不断的深化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见证你的作为。谢谢你，祝福我们下一阶段的带领，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